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澳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西侧，北与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区相连，西与珠海市横琴岛对望，是中国唯一赌博合法的地方，也是世界四大赌城之首。2006年底，澳门博彩业的总收入超过了拉斯维加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博彩市场。这座人口不到65万、陆地面积不足45平方英里的城市，人均 GDP 却曾经位列世界第二。如今受到疫情和政策的影响，虽然人均 GDP 排名有所下降，但是依然名列前茅。如果你来澳门旅游，走在街头，抬眼望去，随处都可见纸醉金迷的赌场大楼。绝大多数游客去澳门也一定会到赌场去转转。但是如果你有澳门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澳门本地人是不去赌场的。非但不去赌场，他们可能还会跟你讲一个跟澳门赌场有关的风水邪局。什么是百鸟归巢入雀笼？什么是龙牙溪水局？为什么澳门葡京赌场一年365天天天都在装修？为什么越是沉迷赌博越是十赌九输？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澳门赌场的神秘阵法以及赌博的真相。大约有40多家赌场，这些赌场由六大赌牌持牌博彩公司控股运营，其中澳博、永利澳门和银河娱乐持有3张正牌牌照。澳门政府允许每张正牌赌牌再被拆分一次，所以3家正牌牌主又分别将自己的牌照转给了美高梅中国、新豪博亚以及金沙中国3个副牌牌主，由此形成了3正3副6张牌照分天下的局面。但是在2001年之前，澳门赌牌是被赌王何鸿燊一直垄断着的，这个垄断时间长达40年之久。何鸿燊1921年出生于香港赫赫有名的何氏大家族，13岁时家道中落，富贵少爷成为了落难公子。父亲破产之后，何鸿燊就开始发奋读书，毕业之后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并且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拿到了100万的分红，这成为了何鸿燊的第一桶金。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何鸿燊已经成为了香港地产界有名的大亨了。不过何鸿燊并不满足，他又将视线转移到了澳门。早在1847年，殖民澳门的葡萄牙政府就将博彩合法化了，并对博彩业实行专营制度。1961年，澳葡政府将博彩正式列为澳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何鸿燊在澳门赌圣叶汉的撮合下，联合其妹夫叶德利以及香港实业家霍英东，仅仅以高出对手17,000澳门元的标价，拿到了新一轮澳门博彩业的专营权。1962年，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简称澳娱）成立，何鸿燊以财团代表的身份，于1962年3月31日与时任澳门总督罗碧信正式签订了博彩专营权的合约。1970年，何鸿燊斥资6,000多万澳门元，在澳门南湾畔澳门半岛上新建了葡京赌场，如今人们更习惯称之为老葡京。整个建筑群前为鸟笼，后为方形建筑物，这就是所谓的百鸟归巢入雀笼。要理清澳门赌场的风水阵，我们还要从珠江三角洲的地形开始说起。地形上，珠江水途经广州、中山、珠海、澳门、东莞、深圳、香港等多个城市，一路将20多条水龙汇聚于珠江口。这样的内陆水流回合之处，在风水上被称为大明堂。而珠江三角洲的大明堂与一般的大明堂还有所不同。江龙在珠江口位置抬头，欲冲出大海，但巨龙还未出海，前方就遇到了15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的珠江外群岛。如此一来，珠江三角洲就成为了一个天然的龙穴。正所谓明堂水不外流出，田产牛羊常富足。香港和澳门作为珠江三角洲龙穴的青龙方和白虎方，想不旺都难。如果说珠江三角洲的风水是上天馈赠给澳门的礼物，那么1974年竣工的加勒比澳门总督大桥就是妥妥的人工风水大局。澳门加勒比总督大桥全长2569米，而且桥的中段略微凸起， 我们知道在峦头风水上，笔直的马路或者是大桥会因为在上面行驶的车辆或者是行人带动气流而形成直冲路煞，这也是为什么流传着房屋不能位于道路的尽头，而且酒店走廊尽头的房屋不要住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煞气如果能够被巧妙化解，也是能够转化为财气的。所以在加勒比总督大桥的尽头，当地政府修建了一个亚马拉前地环岛，将直冲澳门半岛的煞气打散。在环岛后面还有一个大型公交车站场。如此寸土寸金的地方修建公交车站，乍看之下会觉得是不是当地政府脑袋秀逗了，但是细细分析会发现，流动的公交车会沿着几条主干路把气流带到整个澳门半岛，如此一来整个澳门半岛的气场就完全活跃起来了。加勒比总督大桥和亚马拉前地环岛的一套组合拳成功的化煞为财，冲旺了澳门半岛。而何鸿燊1970年修建的老葡京就位于环岛东北方向150米的位置，将财运尽收囊中。刚才我们说了，葡京酒店的外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金丝鸟笼，其形态风水的寓意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让每一位进入赌场的赌客都成为笼中之鸟。在鸟笼的顶部还有一个插满倒刺的圆形物体，寓意万箭齐发，大杀四方。而酒店的大门是一只展开双翅的蝙蝠造型，进入大堂楼梯口又是一只巨大的蝙蝠。俗话说福属掉金钱，蝙蝠的福与吉祥字福同音，又与富贵的富发音相似，寓意将金钱全部都叼入口中。大厅通道的地板采用的是流水波浪纹的设计，波浪的尽头有一个巨大的铜钱，一浪接着一浪的将铜钱推进酒店，收益倍增。葡京酒店的设计处处彰显细节，但有意思的是，有一次记者采访了何鸿燊，直言不讳地问道，说酒店的金丝鸟笼造型是不是在摆风水阵。何鸿燊的回答却是他从来都不相信风水。何鸿燊的曾祖父是英国人，所以严格来说他们的家族是混血家庭，但是他们在香港生活了100多年，不可能不受到风水文化的影响。就算何鸿燊本人不信风水，也拦不住他身边的人信。不管是风水也好，迷信也罢，葡京酒店一开业便客似云来。因为这些赌客，何鸿燊的财富迅速膨胀，往来港澳人人尊称一声何生。何鸿燊进入博彩业之后，参照西方博彩模式引进了21点轮盘、百家乐等玩法，更重要的是引入了西方的经营模式，将澳门博彩业带入了一个新的里程。40年的专营制度成就了何鸿燊的赌王传奇，但是慢慢的，赌场专营制度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各界要求开放澳门赌权的呼声越来越大。2001年，何鸿燊名下的澳娱公司的博彩专营合约到期了。2002年2月8日，这或许是何鸿燊人生中最郁闷的一天。年收益高达20亿美元的澳门博彩业将迈出打破长期垄断局面的第一步。特区政府将颁发3张博彩经营牌照。何鸿燊于2001年成立的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澳博，顺利拿到了其中一张。来自美国内华达州的永利度假村集团拿到了另一张。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的希尔登艾德森也看准时机，以闪电战的方式迅速注资澳门银河娱乐，让银河娱乐实力大增，从众多竞标公司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了3张赌牌中的最后一张。2002年，永利拿到了亚马拉前地环岛正东方向的一块正方形的地，斥巨资拿到了赌场牌照，地皮也批下来了。这本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儿，可是永利赌场的这块地皮位置却十分尴尬。刚才我们说了，煞气也是财气，然而从煞气化解图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永利赌场的位置是典型的别人吃着我看着，财气根本就流不到他那里去。虽说永利是外国公司，但是入乡随俗，他们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财气从面前流走。永利赌场背后的风水大师究竟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赌场的设计绝对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在居家风水中，很多人会利用镜子来反射煞气，但其实镜子也是有区别的，能够反射煞气的是凸透镜，相反凹透镜则有吸收煞气的作用。于是永利赌场就在葡京赌场的对面搞了一个巨大的凹面镜的造型，你不是财源滚滚来吗？那我就把你的财气通通都吸走。 另外，永利赌场这边大型凹面镜还是红铜色的。一般来说，建筑本身的颜色并不会对其周围建筑的风水产生影响，但是当建筑的外观使用的是反光玻璃的时候，就另当别论了。整体为红色的永利赌场会产生铜镜火煞。葡京赌场的鸟笼造型五行属金，而金最怕火，如此一来，永利赌场不仅吸走了来自总督大桥的财气，还天天一个劲儿地往葡京赌场身上扔火球。70年代斥资6000万打造的葡京赌场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倒霉孩子。而对于永利赌场自身而言，地皮整体是一个正方形，五行属土，主体建筑的弧形铜镜造型本身五行属金，在大楼的正前方还有一个大型的喷水池，五行属水，这样就形成了土生金，金生水的好格局。铜镜吸收过来的财气煞气经过水池的进一步净化，流入大厦时已经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永利这波风水阵可以说摆的是机关算尽了，但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永利赌场开工后没多久，何鸿燊就大手一挥，买下了老葡京西北方向的一块地皮，开始兴建新葡京赌场。2006年9月，永利赌场开业，仅仅几个月之后，2007年2月，新葡京就开业了。新葡京赌场高228米，44层，是澳门最高的大楼，外形呈喷泉状，喷泉的底部还有一个金灿灿的巨蛋。有网友们调侃说，新葡京赌场就像是一个巨型洋葱，但是你可别小看了这个洋葱，它摆的正是龙牙吸水局，巧妙地将永利赌场的铜镜敛财阵以及加勒比总督大桥所带来的直冲煞通通化解了。还记得加勒比总督大桥尽头的亚马拉前地环岛吗？环岛的地下是一个大型停车库，来自总督大桥的煞气被打散之后，有很大一部分被吸收进入了地下停车场，气流再通过停车场缓缓地流向澳门半岛上每一座商业大厦的地下入口。新葡京的喷泉造型就像缓缓流动的地下水，遇到了一个开了大口的喷泉，水流急速地涌向喷泉，叫你永利吸我的财气，我一个龙牙吸水直接在环岛就把财气给截胡了。新葡京还将整栋建筑都涂成了金色，风水上虽然有火能克金的说法，但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叫做金多火吸，意思是火虽然可以克金，但是金太多了也能把火给熄灭。在新葡京这块大金条面前，永利铜镜火煞那点星星之火是不可能燎原的。另一方面，新葡京在位置上倾斜面向总督大桥，所以多多少少还是会被其直冲煞气给克制到。此时喷泉底部的大金蛋就起到作用了，金蛋是凸面镜，把总督大桥的直冲煞气反弹回去之后给环岛吸收，而被环岛吸收的煞气又通过地下停车场流向了新葡京，这样一来不单单化解了直冲煞，反弹回去的煞气财气最终还是纳入了新葡京的囊中。金蛋的内部装潢是水族馆的风格，大堂的天花板上倒吊着密密麻麻的蝙蝠水晶吊灯，还有像鱼钩渔网一般垂下来的装饰灯，赌桌的上方也布满了渔网架，在风水上被称为天罗伞。赌客们踏入新葡京大门的那一刻，就成为了一条进入水族馆的水鱼了。而水鱼在粤语中有上当受骗、任人宰割的意思。还有一个传说是葡京赌场一年365天，天天都在装修，不是修厕所就是修电梯，反正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因为粤语中装修的谐音是装修。其实除了新老葡京和永利赌场之外，澳门的威尼斯人、银河赌场、金沙赌场等等都各有各的风水特色。就比如说2011年开设的澳门银河度假城，三栋主体建筑高耸在度假城的外围，就像是三座大山环环围住城内的大型泳池和漂流泳道。城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叫做天浪桃源，全长575米，是全球最长的空中激流，也是绝佳的人造九曲水局。三栋主体建筑外观呈金黄色，又形成了金生水的旺财局，有山有水，整个度假城在山环水抱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山水并不是紧贴着地面建造的，而是建在了3楼以上，1楼到3楼是银河赌场。如此一来，赌场就仿佛是被埋在了山水之下的地宫。我们知道，凡是赌场内部都是密不透光的，但凡不透阳光之处都属于阴盛阳衰，最利于偏门行业，尤其是赌博业。而地宫一般的赌场自然就成为了极阴之地， 赌客们怎么可能守得住自己的荷包呢？事实也确实如此，银河赌场开业仅仅半年，总投注额就已经超过了6000亿澳门元，半年的总收益超过了200亿澳门元，在当时被称为是全球回本最快的赌场。还有银河赌场的合作伙伴威尼斯人，建成于2007年，与银河的风水局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银河度假村是东方的山水古城的话，那么威尼斯人就是西方的人间仙境。蔚蓝的人造天空把整个威尼斯人装点成为了一个只有白天的不夜之城。弧形的威尼斯人酒店和人造大运河同样在外围护住了整个建筑群，形成了山环水抱的风水局。而且作为山的威尼斯人酒店建筑和作为水的大运河也是建在三楼之上的。三楼以下是赌场，分为了帝王殿、赤龙殿、凤凰殿、金鳞殿四个主题区域。威尼斯人开业之后，在短短169天的时间里就创下了1000万的人流量，其兴旺程度绝非一般。另外，2021年6月初，澳门警方还破获了一起奇案。一名来自大陆的男性赌客在亚马拉前地环岛附近的一块空地上，用6把斧头、6把铁锤摆了一个风水迷魂阵，想要借助阵法的力量让他在赌场里面大杀四方，一夜暴富。这个阵法有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但是斧头和铁锤在澳门是属于违禁武器的。6月8日，澳门警方根据武器及弹药规章将该涉案男子逮捕。其实如今世界各地的赌场早就已经发展成为了集购物、文娱以及其他主题设施为一体的大型度假城，赌场只是其中的一个娱乐部分。当你还在研究五行八卦、相生相克这些玄学对财运的影响的时候，殊不知赌场早就利用科学把你杀得片甲不留了。传说老葡京赌场刚刚落成的时候，赌王何鸿燊的生意虽然是蒸蒸日上，但是理性的他依然感觉内心忐忑。有一天他请教赌神叶汉说道，如果这些赌客总是输，长此以往他们不来了该怎么办呢？叶汉听了这话之后忍不住哈哈大笑，回答说，一次赌徒一世赌徒，没有谁能说服一个堕落的赌徒，他们担心的是赌场不在了该怎么办。无论是万贯家财的企业家还是戒赌吧老哥，只要染上赌这个字，人基本上就废了。被赌博害的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人数不胜数，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站在赌桌面前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实验。有这样两个选项， A 选项你一定能够赚3万块钱， B 选项有 80% 的可能性你能赚到4万块钱，但是有 20% 的可能性你什么也得不到，你会选哪一项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 A， 我相信大部分人也都会选择 A。但事实上理性的分析一下，你会发现 B 选项的期望值是更大的，因为4万乘以80%等于32000。但如果我再给你两个选项， A 选项你一定会赔3万块钱， B 选项你有 80% 的可能性会赔4万块钱，但是有 20% 的可能性不赔钱，你会选哪一项呢？相信此时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花钱消灾的选择 A，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和命运抗争一下选 B。然而同样的计算一下，我们就很容易得知 B 的风险是大于 A 的。这个实验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我们面对收益时的态度往往是小心翼翼、厌恶风险的，但面对损失时就会变得极不甘心，宁愿承受更大的风险来赌一把。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损失让我们感到更加难以忍受，这被称为损失厌恶效应。就像你在赌场输掉了100元的痛苦是远远大于了赢了100元的快乐的，所以你把赌赢的钱又输给赌场之后，心情会比进赌场之前更加糟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与其合作伙伴美国心理学家阿斯摩特沃斯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了前景理论。前景理论的核心是一条描述人们在面对得失时的主观感受的曲线。根据这条曲线，在你输掉第一个100块钱的时候，痛苦程度大约是你赢得第一个100块钱的2.5倍。随着你输的钱越来越多，痛苦的程度会快速的增加，但是当你输掉的钱达到一定数额时，你痛苦感受的增加速度就会变得很缓慢。换句话说，就是你输掉5000元的心情和你输掉4900块钱的心情是差不多的。简单来说就是输麻了。与此同时，损失厌恶原理又会驱使你急于挽回损失，从而选择赔率更大的方式来赌，期待着一次性咸鱼翻身。 很多赌徒都会幻想，我已经输了这么多次了，下一次赢的概率一定会变大的。殊不知他们已经陷入了赌徒谬误。1913年8月18日，摩纳哥蒙地卡罗赌场内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红白相间的轮盘赌桌上竟然已经开出了十多次的黑。此时整个赌场里的赌客们都纷纷的围了上来，大家都觉得已经开了十几次的黑，下一次开红的概率一定会大大的增加，所以纷纷下注压红。结果接下来几次还是开黑，连续开黑的次数已经达到了20次。此时赌客们都杀红了眼，有的甚至把全部身家都压了红。可是21次、22次、23次还是黑，一直到了第27次，轮盘中的滚球才滚到了红色的格子里。这件事情后来成为了统计学生的经典案例，被称为蒙地卡罗事件，用来解释赌徒谬误，或者叫做蒙地卡罗谬误。事实上，该事件中的赌徒们错把每一次开红或者是开黑的概率理解成为了连续开黑或者是开红的概率。要理解赌徒谬误，我们还得从大数定律开始说起。大数定律是19世纪由瑞士数学家雅各布·伯努利提出的，通俗的说，就是在试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复试验多次，随机事件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趋近于它的概率。由于赌场轮盘开黑或者是开红的概率并非二分之一，不好理解，我们就以投掷硬币为例来进行说明。硬币由正反两个面，投掷的次数足够多时，出现正面的频率和出现反面的频率都会趋近于二分之一。随着投掷次数的增加，偏差会越来越小。这看似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游戏，但是大数定律讲究的是大量重复的随机实验。足够多次具体是多少次呢？500次、1000次、10000次？统计学上给出的足够多的定义是无穷大。无穷大究竟是多大，没人知道，只知道这是一个令人仰望的数字。但是在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之前，你可能就已经输得精光了。错把大数定律当小数定律是人们对大数定律的第一个误解。第二个误解便是赌徒谬误了。蒙地卡罗赌场的赌徒们不断压红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之前开黑的结果会影响到下一次开黑还是开红。但事实上，每一次下注都是独立事件，之前的结果并不会影响到这次的结果。就好比坐飞机时，你会担心遇上恐怖分子劫机，所以特地自己带了一颗炸弹上飞机。因为同一架飞机上出现两枚炸弹的概率是极小的，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同样的，赌局是没有记忆的，哪怕你已经输了很多次，它也不会因此让你下一局有更多胜出的机会。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反驳了，说我就是手气好，我逢赌必赢。说这话的人，你肯定不是赌徒，而且赌的次数一定还不够多。因为在赌场有一个所有人都逃不开的令人闻风丧胆的魔咒——赌徒输光定律。定律的大意是，一个拥有有限赌本的赌徒去赌场赌博，只要他贪婪成性，一直赌下去，那么总会在有限的轮次后输光自己全部的赌本。赌徒输光定律是根据荷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在1657年发表的《论赌博中的计算》一书中的理论推导出来的。关于惠更斯，我们在之前的很多视频中都讲过他，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我们可以通过公式推导出赌徒输光定律，但是最直白的还是函数模拟图。假如说你的赌本是 R， 这天你带着你的小金库兴高采烈地进入了赌场，和庄家开始了一场追逐多巴胺的刺激游戏。你打算赢到 S 金额之后就离开，每一局你赢钱的概率是 P， 那么你输光你小金库 R 的概率有多大呢？通过第一张模拟图，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下注的次数增加，输光的概率会不断地趋近于1，而且 R 越小，也就是你的小金库越小，你破产的速度会越快。另一张模拟图告诉我们，如果希望输光的概率比较小，那么需要每一次赢面足够大，或者是手里的筹码 R 足够多。可是问题是，第一，没有任何一家赌场里面的任何一个游戏会让赌客的赢面超过 50%。就算是被称为赌场里最容易赢钱的游戏21点，在掌握最佳策略的情况下，玩家的胜率也只有 49%。第二，庄家的背后是赌场的钱庄，有多少人的小金库是干得过赌场的钱庄的？这个时候可能又会有人出来反驳了，说我就是有钱，我就喜欢一掷千金。但是别忘了，赌场还设置了最大投注限额，别以为这是他们好心为了保护你免遭破产，实际上这是他们给自己设置的一道安全屏障，为的就是防止有一天万一像马斯克、比尔盖茨级别的富豪心血来潮带着全部的身家去赌场里面找乐子，而且一次性砸进去几百个亿，结果还赢了，那赌场老板真的是要跳楼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赌场赚钱根本就不是靠赢赌客的钱，而是靠抽水。抽水究竟有多恐怖，我们来算一笔账就一目了然了。就以澳门赌场中最常见的也是抽水最少的百家乐为例，百家乐压庄一赔 0.95， 其中 5% 是抽水，压闲一赔一。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就假定下注时是输一把赢一把，如果是10万一注的话，20注压庄赢了10局，每一次抽水 5%， 5万块钱就没了。如果压了40局赢了20局，那10万就没了。如果你有一半的时间压闲，有一半的时间压庄，玩过80局之后，赌场也是会抽水抽掉10万的。那玩80局需要多长时间呢？保守估计赌场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开80局。换句话说，如果你带了50万进赌场，每一注10万，那么最多15个小时你的本金就全部被抽水抽掉了。赌博的本质是一个金钱转移的过程，每一次转移赌场就会抽水一次。无论谁输谁赢，赌徒们的钱的总额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而减少的那一部分就变为了赌场的收入。所以就像赌王何鸿燊问赌圣叶汉的那个问题一样，赌场怕的不是你赢钱，而是你不来。只要你来，赌场就会一直赚钱，而你破产的几率也会越来越高。赌王何鸿燊在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劝大家不要沉迷赌博，因为你永远都赢不了赌场。
人家喂，赌博的当是一种玩耍是娱乐，但是千万不要过分赌，因为你呢过分赌未必有得赢的，因为我是抽水的，但是人不听的，我要赢新歌一定要赌。
其实赌王的这番话也只说对了一半，与赌徒们对赌的不仅仅是运气和庄家，他们在每一次下注时也是在与伯努利、特沃斯基、卡尼曼、惠更斯这样的顶级科学家较量数学、概率学甚至心理学，胜算又能有多大呢？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